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国医药学院博士候选人、现任台北市立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曹永昌医师。曹主任在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们中国人的国病——肝炎。曹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我想先请主任跟观众朋友们来解说一下西医跟中医定义这个肝炎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其实肝病就诚如主持人所讲的是我们的国病，那只是说因为现代医学在这些检验方面非常非常的进步，所以他就把肝炎它分成了好多好多型的，那从最早之前的 A 型、B 型、非 B 型，到现在这个非 B 已经又往下分了，有分成 A、B、C、D、E、F、G， 那它还会在这继陆续的发现，那这就是因为不同形态的病毒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肝病。那中国古代没有这些显微镜，没有这种电子显微镜，那它只是就是在临床上看到了一些肝脏发炎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把它统称为这个肝炎。那其实现代医学把肝病分成了这么多的形态，那它只是知道说它的引起的病毒是不一样的，可是既然是肝炎，其实他们治疗的方法其实都是大同小异所以这个而且在这个肝病这一部分来讲以现代医学来讲，这个研发出来的新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它治疗的大宗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中医药这一方面的一个传统上面，才是治疗肝病的一个正本清源之法。
所以西医来讲，它是认为病毒侵犯到肝细胞而引发的。
是。
那中医呢？他们怎么看？
中医以前对这个病因，它大概就分成几个很大类。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外感六淫所造成的，因为吹风、受寒、风寒暑湿燥火可能因为那这个就是跟现在的肝病、肝炎发生的一个原因也是大同小异。譬如说以前的认为，一个感冒以后就引起了黄疸，引起了肝脏，引起了肝病的发作。那以前就把这种记述下来就说风寒引发这个肝炎。那现在以现在的医学来讲，说风寒怎么可能会引起肝炎呢？那现在就说因为这个人本来身上就有这个病毒这个不管是 A 型 B 型的肝炎病毒寄生在你的肝细胞，那另外一个风寒感冒以后，它这个免疫力降低了，所以里面的病毒就起来作乱，那就造成了一个 A 型肝炎或是 B 型肝炎的一个发作所以中医引起这个以前肝炎的原因除了有这个外感这些六淫以外，还有因为饮食不节，那饮食不节现在就知道跟 A 型肝炎就比较有关系了，因为 A 型肝炎是经由口腔来传染的，那其他的 B 型 C 型那其实是经由这个血液来传染的。
你除了说就是您刚刚讲外感六淫这些东西，它跟虚啊寒啊这个中医常提到的概念也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它既然是病毒所以它会因为虚才引起了这个病毒的这个活跃起来因为病毒它其实是不好消灭的，它跟细菌不一样它一般会跟人体是等于是和平共存，所以现在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代原者是一个健康的代原者，就表示你身上有这个病毒可是你也没办法去消灭它，可是它也没办法侵犯宿主你本身你们就和平共存，叫健康的代原者可是你不可能永远健康一辈子你可能会感冒，你可能会生病等等诸如此类的，那时候你免疫力就下降，免疫力下降的话跟你共存的这些病毒它就起来作乱那就会造成的这个肝炎的发作。
所以虚可以说在对应在西医来讲就是免疫力比较弱、
是是是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应方法、
那寒的概念呢
寒的话就是因为你受到了这一些外在环境的影响以后、你的免疫力你会因此而得病、得病以后造成这个免疫力下降、所以虚它是一个结果、那引起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寒可能是风可能是太热、也会那可能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
对
不对、
都会造成这样
是是是是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如果说从传统的西医来讲，他们怎么样去确定一个来求诊的病人是得了肝炎或肝病啊？
中医啦哈，对，那这个是肝病哈，这个蛮重要的，它有三大的一个前驱症状哈，这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也要特别的一个小心，就是这个胃口不好，
胃口
疲倦，然后还有这个嘴巴会苦。那我们中医讲就是纳差、倦怠、口苦三大症状同时都有的时候就要很小心，这个就是一个肝炎的一个先兆。那我们都知道肝脏它本身是没有神经细胞的，所以它当它很严重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所以你
它不会痛，
对，它不会痛，它没有一些先驱的症状，它的先驱症状就这三个，那这三个先驱症状很多人会容易去忽略掉它，那譬如说一个熬夜的人，他本身他就会觉得常常口嘴巴会苦，他觉得会很疲倦，胃口也会很不好，所以很多人当他有这种肝炎的先驱症状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认识，他会觉得说、这个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我只要把今天的这些事情忙完了以后告一个段落，然后再好好休息可能就会恢复，可是他不晓得这时候这个肝病已经悄悄的、已经侵犯到你身上来了、这样子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在我们医界里面更多，很多这个医师啊，甚至这个专门看肝病的这个医师，他也曾经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肝脏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大的一个化学工厂，那当你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会产生我刚才讲那个三大症状。可是当你太过于劳累啊等等的，这个化学工厂负荷不了了，它也是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所以很容易让人家去混淆掉。这是第一点，这个要很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三大症状，那也不用特别担心，要三大症状同时具备。有时候如果你只是嘴巴会苦苦的，有时候胃口不好，那这倒不用说，马上就是这个好像这个杯弓蛇影，就说这个是肝病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医怎么样来看这个肝病？第一个就是看你的眼睛。中医讲说这个肝开窍于目，很多人会说，这个我知道，这个肝病呢眼睛就会黄疸，那如果看到黄疸才知道肝病，那这个就有点点
太
慢
了，
是不是？那这已经这个不用医生看了，这个病人一般多少也会知道了、那这个主要是看这个眼睛是不是炯炯有神。我们看这个，我们说刚才说这个疲倦，倦怠是肝病一个很大一个问题。那我问你会不会疲倦？很多人这是个人主观意识，我有些人一年到晚都在疲倦，那有些人这个死鸭子还嘴硬，所以说不会，我都精神奕奕，是不是？这个医生看你的眼睛就是，眼睛是这个灵魂之窗，它不会骗人的。你真的很疲倦的时候，医生看你的眼睛，就是眼睛这个目光暗淡无神，是不是？那这个就表示说已经有这个样子的一个问题了，那第三个借由这个把脉，那这个一般我们说肝脉弦呐、就是脉管会比较硬，那其他呢，当然有一些 类似的一个症状，譬如说会有黄疸，小便会比较黄，那肚子会比较有点点鼓胀的那种感觉，比较胀大，然后有时候这个身上有时候会散发出一些所谓这个本酮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气息，那这时候大概那我们在询问病人的一个病史，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肝病。那中医看病我们强调的就是望闻问切视诊嘛，所以刚才看你的眼睛，那闻你的身上有散发出那种特殊的味道，那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一些饮食啦，你的生活起居的情况，那另外把脉，你的脉象显现出来，是属于肝脉，那从这个视诊合参这四个步骤收集到的资料，大概都可以知道说你是肝病。
不过在现在的中医呢，他们已经有把西医的那些检验方法
是
合并运用了。
是，像我们在这种综合医院里面哈，里面有中医有西医，那现在的中医师他也要受这个西医的一个训练跟教育，所以现在在诊治肝病的时候就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然后以前从这个视诊收集资料，大概可以八九不离十，大概知道你是肝病。可是总是还有那个5%啊、10%的一个这个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体质，还是怎么样子？尤其现在的医病关系都比较紧张哈，真的是医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像现在在我们这种大医院的医师哈，我们都会配合现代医学的检查，好，我们可以帮你抽血检查你的肝功能，我们可以照超音波。了解一下你肝脏的现在的一个变化，他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肝现在有发炎，是不是有脂肪肝，最重要的是知道你是不是有肝癌的一个前驱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在抽血部分，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些人这个一辈子都很少去做健康检查，有时候看了一下医生，抽了血看肝功能，那个指数有点点高，可是又不会太高。那有些人遇到那种神经比较大条，他觉得反正没有关系，最近比较累嘛，诸如此类，会帮自己找一个借口。可是这个是非常注意、非常重要的。这个肝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它指数是会很高，那个 GOT、GPT 啊，它是会几百、几千的。可是当你是慢性肝炎，甚至你是肝癌的时候，那个指数不会很高。那指数只是高一点点而已，或甚至有时候甚至是完全正常。所以你当你很久都没有检查，你发觉抽血的时候肝功能有一点点异常偏高一点点的时候，不能掉以轻心，这时候一定还要再做一个超音波。那超音波再检查看你肝脏本身有没有其他一些这个肿瘤细胞等等，如果都没有的话，你才可以放心。那原则上，既然肝病是我们中国人的国病，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这个不管在台湾或是在各地的这些华侨们，你这个还是要定期每年做一次的这个健康检查，尤其是在肝的这一部分。
开始就提到说，在西医这方面来讲，对肝病它并没有研发出很多很有效的药，所以要治疗的话，还是回归到我们传统的中医
是
比较好。那么在中医来讲，是怎么样来治疗肝炎和肝病呢？
对，这个肝病是我们的国病啦，那因为西方人这方面的罹病率比较低嘛，所以西方的药厂他们就不会花很多的力气来研发这个治疗肝病的这些药物，所以要用中医来治疗。可是用中医来治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医有2000-3000年的历史在延续下来，那因为又是一个很大的病，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一些秘方流传下来。那所以第一点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尽量不要 要去寻找秘方，哈，因为肝脏是我们人体一个最大的化学工厂，你吃的食物、吃的任何药物、吃的任何不该吃的东西，都会到肝脏里面去转化。哦，那这个有用的东西就把它吸收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就把它排除出去。那你吃的任何肝、任何药物都会到肝脏里面去做一个吸收转化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吃的不对的药物，不仅对你的肝脏、肝炎没有帮助，反而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哦，所以在治疗的时候，这个一定不要随便的服用一些成药。好，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台湾哈，目前很有名的什么329养肝丸哈，这个吃了以后，人生就可以从黑白变成彩色哈，
是吗？
是这个这个。那另外以前这个广播还有什么什么生普养肝丸哈，那这个都是一些所谓的成药啦哈。那的确，他们都是属于中医在治疗肝病的某一部分，
对，
它可以有效，可是它的有效率大概只有10%而已，哈，所以我们在中医在治疗肝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一般简单的分，可以分成七大类型，
简单都有分七类，
是。那我如果在学校教书的话，那就不止了，可以分成十几类，哈，那我们跟民众会教的时候，大概把它分成七大类，那这个329养肝丸，它是属于其中一类，没有错，哈，它的组成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啦，好，那这个他也曾经跟我们这个我们的母校哈，中国医药学院哈，这个有一些这个研究计划，也证明他对某一部分的肝炎是有效的。可是毕竟这种是一种这个所谓乱枪打鸟那一种形态，你但吃对了机会，我们就承认啊，这只有1/7哦，那其他的1/7反而是容易造成你肝脏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一定不能随便的这个信偏方啊，或迷信一些这个所谓广告上面的一些药材。那我们在中医在治疗这个肝病的时候，哈，这个第一个我们当然所谓的辨证论治，你有什么样子的症，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转归，最后你要吃什么样子的一个药，好，那我想这一部分是属于医生的一个职责啦，哈，所以应该要请有牌照的医生啊，帮你做一个诊断，那看你适不适合吃某一些的药，那即使你要吃这一些这个秘方，那你也可以请你信任的中医师帮你判定一下，做这个药适不适合你现在的病情来服用，我想这个可以多增加一道服药的一个安全性，再加上人家说这个吃药要问医师或药师嘛，好，那现在台湾在这个中药方面、中药师方面的训练还是不够的，所以你还是一定要请教中医师来是不是适合吃这样子的一个药物。那我想说这个吃药是医生的职责啦，你要配合吃药。那另外一方面，个人的一些这个养生保健或者趋吉避凶的方法，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肝病其实最重要一个就是要多休息，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化学工厂，你如果不休息的话，它即使你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很轻松，它每天还是要负担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工作，如果当你的肝病看你的严重程度怎么样子，当你很严重的时候，你最好就是全面停炉，好好的这个让它休息一下，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很多病人他都这个因为现在又不景气，所以很多人这个不工作可能就不逃咯，可是这个我们就跟他讲，你如果不老板不愿意休息没关系，这个我们可以开一张诊断书哈，强迫你休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俗话又讲了一句话，肝病没有好药，休息是最好的肝药。这个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哈，所以你一定要得到适度的休息。那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之前过度劳累，才引起的这一个肝病。那你透过适度的休息以后，让他那个肝那个工厂慢慢慢慢的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它才能够继续维持它的一个产能，
所以药也才有效。
是，所以这个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另外饮食方面也是重点，饮食方面我们强调这个是要三高一低，
三高一低，
对，高是高蛋白质，
是，
高糖类，
糖类，
高维生素，
维生素，
是低的话是低脂肪，
低脂，
那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脂肪，它是要透过这个肝脏分泌这个胆汁去代谢产生的，那你现在肝正在发炎，所以你尽量就是不要吃太多的脂肪类的东西，以免增加肝脏的负担，那 糖类是这个我们人体最重要能量的来源，它就比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去转化，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素，它等于是直接的能量的来源，所以你要多吃一些糖类，那维持你基本日常生活所需。
糖类就是像米啊，
对对对对，米啊、饭啊这一类的东西哈、那蛋白质，它本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大部分都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你肝脏要修复、要恢复，那个发炎的组织要把它，再把它恢复成正常，你需要靠蛋白质。那维生素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微量元素，我们身体很多酵素都要靠这样子的维生素来合成、所以这个三高一低的饮食原则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那除此之外呢，你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酸性的这些饮料，酸性的果汁，那这个最好是要天然的，不要去吃什么罐头的啦、那个什么这个铝盒包装的那一些。那酸性的果汁包括什么柳橙汁啊，柳丁汁、那个柠檬汁、苹果汁、这种东西都可以。现在有什么桑葚汁啊、等等，它可以自己去自备。为什么不要去吃那一些这个罐头的一个食品？因为这上还有的都含有一些防腐剂。那我们肝病其实另外最怕一个东西就是黄曲毒素，那个东西就是造成肝癌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元凶。那当你这个肝发炎的时候，它抵抗力已经弱了，那个吃一些有毒的东西的时候，那很容易变成这个肝癌。那肝病最怕的是两件事情的、第一个就是门爆性肝炎，就是它发作的时候是会既猛又凶的、那很一下子可能就塞尤娜娜了、第二个就是变成了肝癌、或者说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所谓的肝病的三部曲。那你没有好好治疗的时候，或者你中间产生的一些偏差，就会变成了这个肝癌、那所以这个饮食一定要尽量要新鲜的、不要吃那一些这个有加防腐剂、人工添加剂的一个东西。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多吃一些青色的蔬菜，那还是维持新鲜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那在中医里面呢，酸味是入肝的，颜色是青色的，也是入肝的。那透过了这一些这个药物的治疗，饮食上面的三高一低，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果汁、青色的蔬菜，透过这样，然后这个不要随便服用一些成药，也不要喝酒。
喝酒，
对、还有一些毒品这些东西，对我们说这个休息是最好的肝药，
对，
但服喝饮酒都会容易伤肝的。那最后一点就是要保持心情的愉快，非常非常的重要。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做常笑保肝，常常笑口常开，这个肝脏就可以维持得非常非常的健康。
今天非常谢谢曹主任跟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肝炎、肝病要注意的事项。既然说是国病，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去。
对，差不多我们这样，如果现在的统计带原率在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今天听了曹主任跟我们分析这么多关于肝炎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您一定能够更正确的去保护我们的肝脏，让我们的肝脏这个化学工厂能维持正常健康的运作，这样我们整个人就会健康起来。
是，
谢谢曹主任。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乐观开朗，心情平静，有益健康哦。刚才我们提到肝的保健，其中就包括笑口常开这一项。美国著名研究幽默与健康的李伯克医师，最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由幽默治疗协会所召开的会议中表示，欢笑与幽默是防癌抗癌的最佳良方。研究人员证实，当我们开怀大笑的时候，身体里头一些抵抗外来的病毒和细菌侵略的细胞数目以及能力都会增加。 笑口常开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降低造成紧张的荷尔蒙，使身体健健康康。而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情，我们的免疫力会更强健。免疫力一旦下降，也就是中医说的身子虚，各种病痛就会趁虚而入。而免疫力的强弱与否受情绪的影响很大。中国旅美科学家、美国著名的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免疫学教授封丽丽就曾公开表示，现代人的疾病的确与心的不平静有关。我们现在都说，一个人的健康包括肉体、心灵、精神三方面。方教授说，心灵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一个人怎么看待他自己，也就是意识的一部分。方教授常常问一些人，你是谁？通常所获得的答案都是从父母生下之后，由成长的家庭以及所受的教育等等塑造而成的我。这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基础。封教授进一步表示，其实你是谁牵涉到你的修为。如果你的修为特别好，有了喜事不会高兴地跳到天上去，有气也不生，喜怒哀乐无动于衷，随时都保持一种非常平稳的格调的话，你就是见真性了，这才是真正的你。不然的话，你就是后天的概念堆积起来的一个人，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修炼界所谓的返本归真，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封教授曾经对许多修炼人进行科学研究，结果发现，这些追求心情平静的修炼人体内，只要跟免疫力有关的细胞都比一般人要强健。可见心情平静确确实实能够使身体健康。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